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21:15-22。我们先来读一次好吗？15节到22节，15节，请。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玩，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丞相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肩膀说：“主啊，爱你的是谁？”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好，我们就读到这边。这一段经文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么许多的传道人呢，也在教会里面常常传讲这段经文。历世历代的信徒也从这段经文当中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这样子，它永远历久弥新，而且适用于各个世代的信徒。那这段经文呢，是这个耶稣和彼得在加利利海边的一段完整的对话。这是耶稣对彼得的挽回跟托付。彼得三次否认主的事情呢，我相信一定在彼得的心中不断的翻腾。这件事情对彼得来说，他一直没有过关的。彼得的软弱也全在耶稣的预料之中。那么彼得就不知道，耶稣会如何看他，他也不知道，耶稣是不是还会像以前一样信任他，他的心里充满了挣扎。他多次向耶稣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在很多的场合，他表现他对耶稣的爱，可是呢，也多次的显示出他的软弱。但是耶稣深深的知道彼得，透过这个机会来挽回彼得的心，使他能够重拾信心，重新被建立。那这个结果呢，是令人惊叹的，因为彼得之后就不辞劳苦的传福音，最后呢为主赴汤蹈火，至死不息。那么我们今天就要从这段经文来看耶稣与彼得的对话，而且从中体会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要处理这段经文的方式呢，是先由故事发生背景开始。其实呢，这段经文呢，我是要从21:1开始讲起。所以这个经文没有预备到，甚至要讲到20章，所以大家最好拿出你的手机，因为这边只有到15节到22节。那我会带大家来看前后上下，我们看来看去哈。所以我忘了告诉这个福敏，这个经文的准备只有到这段经文而已。好，那么我要处理这段经文的方式，先从故事发生的背景开始。那么故事发生的背景可以说是21章的1到2节。 然后呢要谈到简单的介浏览一下三到十四节，所以三到十四节要讲简单的略过，然后最后呢要谈到彼得跟耶稣对话的场合，不过呢在这个对话的场合是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十五节到二十二节里面呢我不详细的解释，只有挑一些解经的议题来讨论，最后要看的是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首先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二十一章的一到二节。那么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跟彼得的对话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常常被许多的讲员作为讲到的经文。进入这段经文之后之前呢，我们要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位置。它是出现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向加利利在加利利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故事。所以请注意哦，在此之前耶稣已经向他们显现两次，就是二十章，如果我们翻开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以及二十章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那时候呢在这里出现的门徒有七个，包括彼得、多马、拿但业、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还有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呢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那么到了三到十四节，我们稍微快速的浏览一下。第三节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似乎是奇怪的现象，就是彼得对他们说我们打鱼去。那很多人把这段经文的解释做彼得跟其他的门徒放弃了耶稣所赐给他们的使命，想要回到他们的老本行，就是打鱼的工作，就是他们灰心丧志回去再打鱼了。这样的解释呢是完全错误的看法。我们刚刚说过，二十章的地方耶稣已经向他们显示两次了，所以他们已经看过复活主了，他们心中充满了盼望跟力量，不可能回去什么灰心丧志回去老本行了，居然还会这个放弃耶稣所赐的使命，因为耶稣还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了圣灵，就是想要返乡归里的念头是不可思议的，是完全忽略前一章的读法。所以最合适的了解就是彼得跟其他的门徒在这个时候很可能还是有生活上的需要，他们还是需要吃饭，所以就有打鱼之旅。因为耶稣复活之后到圣灵降临之前之间他们有经济上的需要，所以其他的门徒呢即使不是渔夫，比如说拿但业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在第三节说我们也和你同去，所以这样的了解才是正确的，才能够跟二十章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等耶稣来到加利利之前，跟他们颁布大使命之前，他们需要填饱肚子。好，那么往下看，即使有这样专业的渔夫的操作了，第三节最后说那一夜并没有打到什么，这样的说法是反映当时捕鱼的做法，因为在加利利打鱼呢通常有时候是在晚上进行的，那时候并没有打到什么。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但是门徒却不知这是耶稣。耶稣的显现呢多少有点神秘，约翰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是如何出现在那个地方的，如同在二十章里面耶稣的那两次显现，在门徒当中愿你们平安，你知道愿你们平安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的，可是平安就是平静安稳，耶稣突然出现了，哇，这个平安就是有点吓人哦。耶稣不预期的出现在他们当中。那么在这里呢，第四节他们不能够认出是耶稣，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啦，门徒不能够认识耶稣呢，是因为二十一章是由另外一个作者写的，而这个作者居然没有注意到二十章前面所写的资料，所以造成前后不一致。这种说法呢是纯属猜测。更有可能的情形就是因为门徒整夜打鱼，天刚亮光线还不强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 看清楚站在岸边的那个人是谁。然后第五节就耶稣问门徒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里的吃的是指一块可以吃的食物，但是在加利利的文化当中，吃的是指一片鱼人。所以呢，耶稣问门徒说，小子们有吃的没有？他的意思就是小子们打到鱼没有，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是正确的，小子们打到鱼没有。那门徒就回答说没有。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你们就必得着。第六节，而门徒的反应也是非常令人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便撒下网。你知道这个记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呢，这些的渔夫，有一些的是渔夫，还没有认出是耶稣的时候，居然听一个陌生人的建议。如果我是专业的渔夫，听到对岸一个看不清楚的人说有没有吃的，有没有打到鱼，那把网撒到右边就必得着，这种渔夫有点这个太牺牲他的专业知识了。如果他们早就认出耶稣，那么他们顺从是有道理的，可是呢，他们在以后的时候才是认识耶稣了。所以呢，很多学者有不同的猜测，我们仍然不知道真实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的时候，会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既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只要听耶稣的话，即使你不明白当时的意义，就会有祝福。就像在这个迦纳的婚礼里面，那个仆人呢，照着耶稣的吩咐，把水倒在缸里面，就满了水了之后，就水就变久了，听话就蒙福。好，第七节，这时候呢，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比的说：“士族。”这一节也是非常的特别，因为主所爱的门徒可以从捕到鱼的结果认出站在岸边的那个陌生人是耶稣了，然后告诉彼得说是主。可是彼得不能够认出是主，这是非常奇怪的。从这件事情可以知道一件事，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可以从耶稣的作为，或者是从神的作为当中有属灵的看见，所以可以认出岸边的陌生人是耶稣，而不是因为他的眼力比较好，不是因为他的视力比彼得还好，是因为他从这个结果挖不到鱼看出那个人一定是耶稣，不是其他的陌生人。可是然而当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告诉彼得是主的时候，彼得的反应也是非常的迅速，他一听到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彼得跳在海里不是为了要逃跑，而是为了要接近主。其他六个门徒呢，包括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呢，仍然需要在船上处理渔获，也就是第八节，就把那网鱼拉过来。但是他们离岸不远，约有200肘，200肘的意思就是差不多100公尺，100公尺多远？100公尺，差不多你可以了解。那么门徒上岸之后呢，就看见岸边有炭火，而且他的耶稣为他们预备的鱼跟饼。再一次，门徒看见耶稣为他们所做的服事，而且也为他们先前所说的“你们应该彼此洗脚”做了最好的示范。耶稣服事门徒，为他们预备早餐。耶稣自己说：“你们应该彼此洗脚。”他就做了。那除了耶稣所预备的食物之外呢，他还要门徒把刚才打到的鱼拿几条来。这个时候呢，彼得已经游上岸，而且再次的出现，就帮忙把网拉到岸上。那么关于网内所捕到的大鱼呢，约翰特别指出共153条，并且网没有破。那这个地方呢，153条呢，有人说153呢预表什么？这个都是不正确的说法。约翰指出有153条，说明他是当事人，他是见证者，所以他能够说出鱼的数目。好，早餐预备好了，耶稣就邀请门徒共享，你们来吃早饭。门徒的反应呢，确实有一些的不安跟羞涩。 没有一个门徒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第三次，就是14节。显然约翰没有把耶稣向玛利亚的显现计算在内，因为他并不是门徒。向门徒显现第三次，其实之前已经有向玛利亚显现，然后再向门徒显现两次，这是21章再一次向门徒显现第三次。好，后来我们要进入第十五节到22节了，耶稣跟彼得的对话。耶稣跟彼得的对话的场合在哪里呢？如果从21章20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如果从跟着的使用，就表示耶稣是跟彼得一面走一面说的吧。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从20节开始才开始走的呢，还是他们已经走了一段时间呢？也就是说，他们是从15节耶稣开始与彼得对话的时候走的吗？很可能是从15节开始，耶稣跟彼得在海边一面走一面说话，因为彼得是在单独的情形底下否认主的，所以耶稣对彼得的挽回与对质也是私下的，就会显得更加合理。所以15节开始，他们两个在就开始走了，因为这种耶稣对彼得的问话是私人的。可是后面就是有一个跟屁虫，对不对？这个人呢，觉得是主特别爱他，所有人就都是跟着，所有的好处他都要。这样，接下来呢，我不是要简单的介绍经文的重点，而是要处理这段经文的几个重要的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常常被误解，或者是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些议题特别是集中在21章15到17节，在这个对话当中，包括耶稣问三次。甚至问彼得，你爱我吗？在15节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多了一个这些，15节有个这些，其他都是指你爱我吗？还有3次的回答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吗？还有耶稣3次的托付，你喂养我的羊，或者是你喂养我的小羊等等。我们先来看那个爱，这个耶稣在15、16、17节呢，分别问耶稣3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或者你爱我吗？前2次用的是 agapao 动词， agapao 的名词叫 agape， 我知道很多人都知道 agape， 对不对？加倍爱。那么耶稣最后一次呢，用的是 phileo，phileo 是朋友字，phileo 也是爱的。可是呢，彼得3次呢，15、16、17节全部用 phileo， 那所以呢，有的人就这样解释了。说这两个字的意义不同， agapao 或者是 agape 呢，是指最高程度的爱，神圣的爱，牺牲的爱，叭叭叭叭叭之类的。 phileo 呢，是指朋友之爱，次等的爱，委身程度不高的爱。所以呢，耶稣前2次问你爱我吗，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就说我做不到。耶稣第2次来问 agapao 你爱我吗，做不到 phileo。 第3次耶稣只好降低标准，你爱我吗 phileo，我做不到 phileo， 所以大部分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耶稣只好迁就彼得的软弱，用朋友之爱来询问彼得对他的爱。彼得也说，我只能够最高达到这样的爱，凭朋友之爱啦。但是呢，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呢，彼得把约翰使用的字，如果我们观看约翰福音，这两个字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它主要有3个理由。也就是说，约翰通常用2个不同的字来表达一样的观念，这是一种文学上的技巧了。在 agapao phileo 这两者呢，其实是互换的字，两个字都用在约翰福音里面，都用在神对人的爱。约翰福音3章16节的地方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给他们，用的是 agapao。16章27节，神自己爱你们，用的是 phileo。 好，所以呢，神对人的爱，好，我就不举经文了，也这两个字同时用在父对子的爱，也用在 耶稣对人的爱，不管是阿卡帕或是菲雷奥，也用在人对人的爱，还有人对耶稣的爱，这两个字同时都在经文出现。所以不只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就不只是约翰福音，其他新约也都不是把这两个字做这样的分别。比如说在这个彼得后书四章十节提到底马贪爱世界的贪爱，用的居然是 agapao， 就 agape。 哇，底马神圣的爱，爱世界不是啦。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说，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匠的先知，那个贪爱也居然是 agapao agape 的动词。还有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居然也是用 agapao。 那还有呢，启示录三章十九节，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那个疼爱呢，居然是 phileo。 神圣之爱，耶稣怎样朋友之爱来爱我所疼爱的。所以可见在新约里面，这两个字其实不像有些人所分别的啊，神圣之爱、牺牲之爱、最高的爱啊， phileo 呢就是朋友之爱、次等的爱、委身不高的爱，这种说法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其实要从圣经本身的作者来了解他用字的方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呢是什么呢？是耶稣跟彼得的谈话很可能是用亚兰文说的了，而亚兰文或者希伯来文来表达呢，其实都是用一个字来表达。可是这个字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呢，既可以翻成 agapao， 也可以翻成 phileo。第三个原因就是，如果彼得回答耶稣的话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而且这个爱呢是一个更最高级的爱，耶稣用最高级的爱来呼唤彼得爱他，可是呢彼得的回答却是 phileo phileo phileo， 就是一般人所看到比较低级的爱。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出一个迹象，就是彼得用那个更低的爱来回应耶稣更高的爱，那显然的耶稣就被彼得的软弱所击败，只好降低标准接受彼得所能够提供的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圣经中看到耶稣因着人的软弱而降低标准获得。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那个标准何等的高啊，这个几乎任何的圣徒都自觉难以达到。耶稣从来没有说啊，你们既然这么软弱，好了，降的再降，哦，不行了，再降，没有，他就是在那里。所以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有看到神被人打败，只有人被神打败，所以这样解释不可能。所以从这三个证据可以显示 agapao 跟 phileo 这两个字其实是可以互换的。从刚才我所举的例子，它可以用在同时两个字，用在神对人、人对神、人对耶稣等等那些的爱。那么它是一个文学上的变化而已啊。这两个字其实在这里的用法跟约翰在其他的地方的用法一样，他们的意思是没有区别的。好，第二个解禁的议题就是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分别用喂养、牧养、喂养。好，这三个字呢，有人认为喂羊是一个比较广，你喂养我的羊，指的就是引导、保护羊跟喂养羊群。那么这个牧羊呢，就是指这个比较特别的在教会的牧羊。可是呢，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这两个字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都是指教牧上的。照顾羊群，所以他再次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使用两个不同的用词来表达相同的观念，也就是说，喂养、牧养其实是同义字。第三个同义字就是十五节用的是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第十六节羊，十七节羊。那这十五节的字呢，跟十六节、十七节不一样。那有人认为这是指教会的两群人，信徒小羊喂养执事中羊不大羊。这个有的羊群的体型呢小到大，
或者是教会会友当中的年龄由小到大，主日学小羊，这些成长成熟的大羊羊。可是再一次的，我们也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解释，所以合适的了解就是约翰使用文学上的修辞法，用不同的字来表达相同的含义。所以呢，不管是小羊羊都是同义字，不必做过分的解释。好，第二个解经议题就是21:15出现的这些，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这些只有在15出现，16-17只有说你爱我吗？那这些呢，有三种解释。第一个就是最常用的，很多人说这些就是一个中性代名词，是指船啊、网啊、打鱼的工具。你爱我比这些的说，说着说着呢，耶稣就往那一看，知道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了，而且还有点咬牙切齿那样。因为在第三节，这个你知道吗？彼得就说我们打鱼去，所以有人认为呢，彼得在那里是放弃他的使命。因为他曾经否认耶稣三次嘛，所以当耶稣再次私下问彼得的时候呢，耶稣想要确定这个彼得是不是真的爱耶稣，超过他以前的工具、工作、养生之道。耶稣换句话说，耶稣问彼得是不是爱耶稣胜过爱他的饭碗，耶稣有点吃醋，你知道，蛮有嫉妒心的哦，你爱我比这些干什么？逼他承认我爱你。耶稣的心胸蛮小的了，所以可以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就表示不是这个解释。好，第二个解释就是这些是指其他的门徒，也就是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爱我更深吗？也就是说耶稣把彼得跟其他的门徒并列在一起，你爱我比其他门徒更深，哇，俩在比较，你爱的比较多还是其他的门徒爱的比较多？你爱我比其他门徒更深，哇，把彼得放在那个比较的行列之中，哇，彼得当然要争第一，当然是我爱你 比其他门徒更多了。第三个解释可能是最好的，就是指其他，这些是指其他的门徒。哦，对不起对不起，第二个解释其实是不对，我刚才讲的是不对。 第二个解释呢，其实就是耶稣把其他的门徒并列，也就是说彼得在这个地方，耶稣跟其他门徒在一起，你爱我比爱其他的门徒更深吗？你比较爱其他的门徒还是比较爱我？是把耶稣跟其他的门徒并列作为爱的对象，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耶稣的门徒？这个解释当然不好。第三个解释就是我刚才讲的所谓的第二个解释，就是其他的门徒跟耶稣的爱以及彼得对耶稣的爱，哪一个是更爱耶稣的？那么整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爱我超过其他的门徒对我的爱吗？也就是说这里呢是把彼得跟其他的门徒并列，看看哪一个更爱主，而这样的讲法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彼得在13:37曾经说过我愿意为你舍命，那么在耶受难的之前呢，耶稣受难之前，耶稣甚至说其他人跌倒我总不跌倒，这种自信的话来表达对耶稣的效忠，我比其他的门徒对你还更忠心，对你还 更有更多的爱。所以顺着这个意思来想的话呢，来看的话呢，主耶稣对彼得所问的话可以看作是在你否认我三次之后是否能够还对我这么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对我的爱还深吗？在这个他老是在门徒当中显示出他最爱耶稣的，可是这些事件在经过否认我这些事件之后，你还能够这样的确信你爱我比其他门徒更深吗？好，大约是这样的做解释的，这些是这样的。那么处理完这段经文的几个重要的议题之后呢， 最后我要来看，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属灵功课？第一个，先爱主，然后才有侍奉。先爱主，然后才有侍奉。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问彼得的话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在三次的问话当中，耶稣每一次问完你爱我吗，然后接着就托付彼得牧养羊群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次序，你爱我吗，然后就说你牧养我的羊。这种次序是极为重要的，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耶稣应该先问彼得，你爱我的羊吗，然后才说你牧养我的羊。这个次序不是很理所当然的吗？可是耶稣却是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耶稣的问话令人深思，因为就一般的观念来说，牧者爱羊被看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牧者当然要爱羊啊。以前在台湾有一本，有一个医生写了一本书，就是有爱才有羊，你有爱心呢，你才能够牧养你的羊。一个牧者如果不爱羊，怎么能够牧养神的羊群呢？而彼得将来要成为一个牧者，爱羊是牧者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是一个最自然不过的事。可是耶稣没有这样问，他的问题却是更加关键，也是更加深刻的。耶稣的问话指出一个重点，他不是要否认牧者爱羊的重要性，乃是要强调牧者爱耶稣的优先性。神的仆人不可能只有爱羊却没有爱神的心，侍奉主的人在服侍之前不是先被羊群所吸引，而是被神所吸引。不是事工的需要决定我们的侍奉，不是羊群的需要决定我们的侍奉，而是我们的与神的关系决定我们的侍奉。不是说我觉得我那群人好可怜啊，我要去传福音给他，不是，而是因为我爱神，我才会因此对那些人有负担。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的，是先爱神才有被托付的羊群。对羊群的爱不是成为神仆人的原因或条件，而是先爱神所产生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因果关系，神的仆人所做的工作就会受到亏损，因为失去对神的爱，也同时失去对羊群的爱，以及失去神的托付。爱主是一切生活跟侍奉当中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是主所看重的。当我们失去对主的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没有什么可贵的地方了。神的儿女跟耶稣的关系比工作比侍奉更重要，没有与主有一个爱的关系，一切的侍奉就会变成草木禾秸。这段经文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服侍主的人对爱神这件事情的反省，是恢复对主的信心以及再次被主使用的关键。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保守反省自己爱主的心智。爱主似乎是一件非常抽象的事，也最个人化的，别人没有办法评断我们爱主的状况，只有自己知道。但是就是因为别人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内心真正的状况，我们就需要更加谨慎自己的心智，更加保守自己爱主的心。很多人一开始出于爱主，回应主的爱来侍奉主的，对不对？但是那并不表示那种爱不会冷淡转移失落。圣经就清楚地说到这一点，在启示录当中，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表示他们起初的时候是有爱心的，可是他们失落了。爱心是会失落的，爱心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不会失落，是会的。过去爱你，现在不爱你，会的。 这就使我们感得到警惕，因为人可以有爱主的心，但是他也会失落。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很多人以为爱主需要一段很冗长的时候才能够达成。我要爱主啊，我现在不爱主，我现在软弱，我现在贪爱世界啊，等我十年之后，然后累积我爱主的心智，我读经祷告，错了。好像在失败跌倒之后，需要经过数年的调养、修身养性之后，才能够谈爱主。但是我们如果从彼得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爱主是此时此刻当下的一个决定。彼得的爱主不是只有情绪的恢复，而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是一个尾声的再出发。我们对着软弱的信徒说：“你爱主吗？你现在愿意爱主，不爱世界吗？”信徒会觉得我怎么可能爱主呢？可以的，从彼得的身上就可以马上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不是一个情绪上啊，主啊，我好爱你。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啊，主我爱你，不是，爱主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呢，不是情绪上的恢复。从彼得的失败的例子，可以使一切侍奉神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他使我们知道。失败不是阻止我们服侍神的因素，个人的软弱也不会使神不使用我们的原因，不爱神才是。失败、软弱不会阻止我们侍奉神，不爱神一定侍奉会有问题。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就是先爱主，才有主的带领。先爱主，才有主的带领。主的带领是跟爱主有密切的关系。当耶稣询问彼得爱主与否之后，在15节、17节、19节到22节就两次提到你跟从我吧。耶稣先确认他有没有爱主，然后他就在19到22节两次提到你跟从我吗？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两者的密切关系。只有先肯定爱主，跟从主才有可能。换句话说，被神带领的前提是爱神的心，不能够爱神或者是失去爱神的心，很可能带领自己方向的是自己的野心、私心或者是私欲。环境的顺利与否不一定能够辨识神的带领，但是爱主的心却是能够，他能够敏感到什么是神要他走的，什么是神要他做的。在约翰福音的7章17节，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在那一节的意思是，那些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可以对于是不是出于神的真理做正确的判断，而神的真理岂不正是神带领我们的基本原则吗？不但如此，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21节、23节提到，爱耶稣的就必遵守耶稣的命令。爱主带来遵守耶稣的命令，而遵守耶稣的命令就带来对神的真理的察觉，明白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次序：爱主就会遵守主的命令，就会明白主的带领；爱主遵守主的命令，明白主的带领。我们有时候常常会用关门或开门的原则来看主的带领。所谓的开门呢，就是指环境的顺利；所谓的关门，就是指环境的不顺利或者是阻挡。有时候环境确实可以成为神带领的指标，但是它却是不能够成为原则或者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是一个例子，他3次旅行步道里面充满了不顺利、逼迫，可是他是100%神的带领。一个人贪爱世界或者追求物质的满足，事事顺利，他绝对不是神的带领。我想发财，我去抢银行，主啊，求你让我成全， 我抢来的钱呢，我一部分奉献给你，哎，居然很顺利，还没有被抓到，主的带领，那不是主的带领，凡事顺利不会是主的带领的，环境的顺遂与否不能够证明是神的带领，环境的不顺利，环境的顺利不能够证明是神的带领，环境的不顺利也不能够证明是神的拦阻。因为不是外在的因素决定神的带领，而是内在的因素来决定，那个内在的因素就是对神的爱，把手放在神的手中由神来带领，跟把自己的意思放在前面求神来成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把神当主人，自己当神的仆人，后者是把自己当作是主人，而神是仆人，画出自己的蓝图，要求神配合，跟与顺服的心跟随神的蓝图走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侍奉上，神固然不强迫我们做选择，但我们的选择往往不等同于神的带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许多宣称属于主的人却常常有自己的盘算，有自己的方向，上帝只是个配角，只是成就自己野心的垫脚石而已。保罗没有寻求自己的好处，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跟使命，也没有屈就于自己的想法，走一条更容易的道路，否则他所做的工作就不一样了。他可以放弃那痛苦的三次旅行步道，在安提阿的教会做一个小有名气的传道人，也可以成为一个清高的神学家，娶妻生子，快活到老，但是这些都不是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却是让他走一条更艰难的道路，最后以殉道来结束他的一生。保罗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专门挑最有利的事情来做，捡最好走的路来走，然后归诸于神的带领。他没有被他的想法所带领，否则神传福音给罗马世界的计划就落空了，就受到单言了。当神的带领越清楚的时候，对神的使命越坚定的时候，我告诉各位，他就越不会跟个人的利益一致，越不会跟个人的好处挂钩。因为人性跟神的旨意是相差天差地远的。今天说许多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常常是对神的心意眼瞎耳聋，既不听不见神的声音，也不知道他的心意，不明白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所走的方向是自己想走的，所做的是自己有兴趣的，而不是神有兴趣的。而这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对主的爱失落冷淡。当我们寻求自己前面方向的时候，特别是侍奉方向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看哪一个工作待遇比较好，更不是看那个侍奉是不是比较轻松，升迁的机会比较大，而是检查自己爱主的心是不是仍然如同当初一样，甚至更加添。是检查自己爱主的心是不是仍然火热，进而寻求主的带领。因此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的私欲来主导我们，不要让我们的野心来带领我们，而是让我们的心再次被眺望起来，能够坚定地对主说，主啊，我爱你，就会带领我。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这段经文我们至少有两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跟侍奉当中，是先爱主然后才有侍奉，是先爱主然后才有主的带领。从彼得的例子当中可以看见一件事情，神所要求的不是要我们有完美的记录、辉煌的成绩、傲人的事工，或者是没有失败的生活，神所要求的却是一颗持续爱主的心。因为跟从主的最大考验是爱心的持续与否，而不是恩赐大不大、能力够不够的问题。此外，不管我们侍奉有多久，都需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不可能成为一个不犯错、不会软弱的传道人，但是在软弱跟跌倒当中被主的爱挽回是可能的。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传道人，但是当你在失败之后被神完全的爱所坚固，再次的爬起来也是可能的。而当你在失败当中，请记得耶稣问彼得的话， 你爱我吗？盼望这样的问话也问到你生命的深处，使你爱主的心重新被挑旺起来，而能够跟彼得一样的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跌倒过，我承认；我失败过，我也承认。但是主，我爱你。耶稣当年在加利利海边对彼得的召唤，今天其实也是对你、对我内心在最深处的召唤，就是爱主，跟从主，爱主，跟从主。一起祷告。主耶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扑倒在你的面前，求你再次的复兴我们。求你的圣灵把那加利利山的爱再次的浇灌在我们心中，求你再次的在我们当中燃起那把火，使我们再次恢复那起初的爱心。求主软化我们的心肠，倒空我们的私心，撕下我们的假面具，使我们认识自己的刚硬跟不足。求你救我们，救我们脱离刚硬，救我们脱离冷淡，救我们脱离假冒伪善。不但救我们，也救我们的教会。主啊，彼得知道彼得如何被你更新，求你也照样更新我们，让我们被更新之后就知道怎样按照你的旨意行。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